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一周后进行的民调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率落后于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但是对于前国务卿希拉里来说呢，并不是所有的数字都是正面的。根据调查，40%的注册成年选民说，他们投克林顿的票是因为他们反对特朗普。民调还显示，55%的注册成年选民对克林顿不满意。随着过去三个月里美国接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大增，美国正在达到奥巴马政府设定的在9月底迎来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安置目标。根据美国国务院难民处理中心的数据，从2015年10月1号到2016年8月4号，共有8004名逃离叙利亚暴力和迫害的难民在美国获得重新安置，这其中有一半的人不到14岁。自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去年9月宣布这个新计划之后，每个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百名难民抵达美国，这让人在过去7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怀疑，将前一年的总数1682人翻6倍的目标是否能够在这一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达到。今年2月，美国国务院在约旦安曼建立了一个难民重新安置加速中心，通常难民的文件准备、面谈、医疗和安全审查要花费18到24个月，但是美国官员称这个中心可以把整个过程减少到3个月。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法哈拉·巨伦的代理律师说，在引渡有可能之前，土耳其并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巨伦参与了上个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巨伦的辩护律师之一李德·温加腾星期五在华盛顿对记者说，针对他的当事人所制造的阴谋论复杂且荒唐，在政变后称他的当事人与美国中情局是幕后策划人的阴谋论甚嚣尘上。温加腾指出，土耳其的3名部长出面给美国施压，要求引渡巨伦。美国要求土耳其提供巨伦参与政变的证据，方能启动引渡程序。温加腾说，土耳其还没有提出证据支持其对巨伦的指称。考虑到土耳其在政变后的清洗活动，温加腾质疑土耳其是否有可能给予巨伦一个公正的审判。他坚持说，他的当事人既不该也不会被引渡。土耳其执政党下令对该党组织进行紧急清理，开除了与所谓的法哈拉恐怖组织有关联的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在安卡拉与哈萨克斯坦总统一起露面。埃尔多安在讲话中警告，巨伦的追随者将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埃尔多安说，他不希望看到其他国家经历土耳其经受过的痛苦、背叛和失望。土耳其星期四签发逮捕令，指控巨伦是土耳其未遂政变的策划者。巨伦星期四晚间发表声明，对逮捕令发出谴责。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承认，他所称的曾经在伊朗释放美国人质的同一天看到美国运在现金支付给伊朗的视频是一个错误。川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呢，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飞机是瑞士日内瓦运载人质的飞机，不是运载4亿美元现金前往伊朗的飞机。特朗普在他大量使用的社交媒体上曾经对美国支付巨款给伊朗一事表达过愤怒。在媒体本周报道有关消息之后，一些共和党人称这笔款项是赎金。美国7月份增加就业25.5万个，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2.6%。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说，上个月的失业率稳定在4.9%。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曾经高达10%。白宫经济顾问福尔曼说，2010年以来，美国企业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月增加18.6万个。福尔曼说，按照这个速度，美国的失业率是可以稳定在低水平的。就业增长主要是在商业服务、医疗健康和金融行业，矿业的就业还在继续恶化，石油价格下滑给石油行业造成了重创。以上是国际要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共青团巨变，团派是否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假设美中开战为何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观众朋友，每次焦点对话播出的同时也在 YouTube 上面直播，欢迎您在第一个小时的卫视新闻节目中就到 youtube.com/VOA China 提出问题或者评论，我们将尽量将您的看法纳入讨论当中。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的政治。中共中央办公厅本星期公布了团中央改革方案，彻底改变共青团的职能。继习近平去年批评团中央高位截瘫、脱离基层，今年中纪委巡视组批评其贵族化、娱乐化之后，中共对于共青团的整顿和转型终于达到了高潮。分析人士认为，带有强烈习近平个人印记的共青团改革方案标志着共青团作为干部快车道的职能将消失，一度在中国政坛叱咤风云的团派也将退出历史舞台。那么习近平为何如此在意共青团的改革与变身？十八大以来不断被削弱的团中央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之间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晓农先生首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习近平个人非常关注这个共青团的改革方面方案，而且多次呢就这个方案提出了批示。您认为这个方案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是会削弱还是加强共青团？
这个方案它最大的看点就是切断了传统的共青团那种这个惯例，就是所谓的低龄提拔到龄转正，转成政务官的这样一个升官的绿色通道，然后把共青团的功能从以前的升官后备军变重新变成娃娃头，让团干部们呢从以前的眼睛向上变成今后的眼睛向上，这个回归到以前这个50年代扮演的儿童团长的角色。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是晓农讲的，我认为都是这次团改叫团改的这个表面原因。实际上呢，30年的干部升迁快车道的这个功能，使得这个团系出身的这个干部遍及中国这个各地，
对
各级政府里边的官员，很多都是团级这个团系统出身的，这就给习近平造成了四大不方便、四大不快。那第一个我们知道，给他制造这个接班困难的，像李元朝和令计划都是团系统背景的。那么现在和他争权的，你愿意不愿意，李克强已经被顶在那个和他争权的位置上了，也是团派出身的。再一个，他现在往里安插自己的人，但被基本上被团派都占了。那么隔代给为他指定的接班人也是团系统的，他又不愿意接受，说这四大不快造成了，就是说他一定要对团动手。实际上他是在为19大做准备，就他这一动手呢，按我自己的说法，就是造成了很多废太子，就本来可能是太子被他废掉了，像这个什么
胡春华
什么就废太子，还有一些准太子想成太子的也被他废掉了，所以因此呢，这个宫廷政治一定会围绕着团展开，我认为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张国华，
是的，共青团其实它最初的任务啊，它本来就是因为协助共产党去这个引导啊、团结啊、管控青年，这个让这个青年能够跟着党走，它这是它的目的。可是后来异化了，异化到变成什么呢？它变成了一个这个快车道，
对，
就是说直接进攻中共的这个核心阶层，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但是习近平他是从基层做起的，他有很一层一层的这个行政经验。因为这些年大家看到哈，团派出来的这些这个干部，这些人呢都是几乎很多都是学者型的干部，就这些人可能本身的操守啊有的时候还可以，
对，
都是乖乖牌， 但是他行政执政的能力会比较弱。
对，
那我觉得习近平是看到了这一点。习近平自己是想做点事情的，可是他觉得这个现在遍布都是团派系统出来的人，不好用，不管用，所以他想动手。我觉得是主要这个目的。
嗯，陈伯公先生，
所谓共青团改革方案，名为改革，思维整肃，一切都是权力出发点，都是权力斗争。这是习近平19大权力部署的一部分，是他的一个关键战役。重组共青团就跟重组军队一样，对习近平非常重要。在这次整顿共青团的方案中，最重要的有4个字，是一个关键词，叫减上补下。所谓就是减少上层共青团上层的配置，而增加面向基层的配置。减上补下这4个字是让我联想到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说习近平深得毛泽东真传。当时红卫兵帮助毛起来造反，帮助毛泽东打倒了党内政敌之后，这个红卫兵的热情不减，那毛泽东就想了一招，要把他们削弱，就把他们打发上山下乡，用了一个非常美妙的口号，这个给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跟人民在一起，结果红卫兵就此解散。那么同样道理，这个习近平用这个减上补下，使共青团面向基层而不再面向权力，就阻断他们的接班之路。也就像当年这个满清啊，把义和团用了之后，义和团挑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最后这个满清必须镇压义和团，必须解散义和团。说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共青团，我想他们这些命运啊，几乎是一脉相承。
嗯，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这个共青团的职能啊，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面向政治局到面向少先队，从准备接班变成领导青少年，你觉得为什么习近平一定很在意要削弱这个共青团输送干部的这个职能？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团系出生的干部面对现在中国这个经济方面的困局，基本上无能，束手无策。因为团系的干部他们在以前的这个升迁的惯例当中，往往是到了年龄以后就从团委书记转成这个行政干部，然后就让他们去独当一面了。但实际上我们从胡锦涛这个以及其他的一大批已经提拔到中央层的团干部来看，基本上这些人都没有这个克服困难解决难题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是经济顺利，也许习近平可以保留一些人，但是如果经济困难，这批干部在今后中国的这个政局当中发挥的作用越大，恐怕对习近平来讲是麻烦更多。
嗯，好，杨洁篪先生。
对，我们呢，这个对于团以后的角色现在还很难预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团的历史。我们就说中共建政以后，基本上他的干部来源呢是战争时期的那些军人，
对
啊，都是大老粗，然后充斥到各级这个政府里边去。到了文革以后，这些人被打倒又复出啊等等，经历了很多的政治上的这个波折。那个时候这些人的年龄已经比较高了，他出现那个干部从哪里来的问题，
对，
那自然团就成了一个这个培养干部，这个提拔干部的一个渠道。而这个它是一个自然的选择。那30年到了现在出了问题，出了问题刚才各位都讲了，但是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本身不是这个系统出来的，他现在要安插自己的人，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权力上呢给他很多的掣肘
制约，
所以他要动手。但是问题是你把这个团系统都弄到边上去了，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干部选拔系统在哪里？
对，
我看不到第二
个
选择，
取而代之
的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他解决了这一轮的政治斗争，团也许慢慢的又会恢复他这个干部提升快车道的这么一个功能，要不然你找一个替代品。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习近平也许打团派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自己有更多的发言权，或者他自己有更大的自由在选拔自己用起来得力的人方面，
有这个考虑。他现在他周围被很多的团派的人制造得非常不快，这个是自然的，也可能是有意的。你比如说令计划和李元朝在他接班之前制造了一些麻烦，这是主动的。像李克强可能是被动的
，
他是一个废太子，大家对习近平的不满都会集中在他身上，推他做一个领袖来反习。那么另外他要废掉现在的胡春华，又会造成很多的麻烦。
对，
所以我认为是即时的政治斗争所造成的，他一定要对团改革，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当团本身和党一样，一系列的问题太多了，要改的东西太多了。
好，张先生，
对这个对共青团的这个。 个改革啊，我觉得的确他要废除这种直通道的这个做法哈，30年来的，但是不代表说以后从团派就不能选拔干部，
对，
这个呢并没有完全排除。但是呢我觉得习近平他自己是从基层做起来的，还是刚刚我说过的，所以他觉得这个干部的选拔，第一你要有这个执政的能力，第二你要有魄力。现在做的很多事情，包括在南海做的事情，习近平最近有一个内部讲话不是说出来，他说这个南海的问题上，如果现在我们不动手，以后大概就变成资料了，没有办法再动手了。所以他是有一定，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对还是错，但是他是有魄力做事情，他是希望身边的跟他一起做的人能够有魄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次这个共青团的改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够让那些有实践经验又有党这个魄力的人能够有机会上来。
好，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是不是赞成刚才张国华先生对于因为团派本身存在问题，所以团派面临改革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判断，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团派当然存在问题，但是共产党也同样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习近平指责团派的问题，共产党都存在，而且更严重。比如说共青团离青年比较远，那共产党离人民更远。而习近平要求共青团说要做不要做青年的官，要做青年的友，其实他同样可以要求共产党不要做人民的官，要做人民的友，说都是一样的。然后说共青团这个市化、行政化、什么这个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共产党也是一样，而且共产党的高官是娱乐至死，什么二奶小三，那个丑闻频出，比共青团更严重。说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罪，共青团的问题肯定是存在。共青团就是个，就如果说共产党是癌细胞，共青团就是一个亚癌细胞，是扩散的癌细胞。说共青团的问题来自于共产党，说现在不是共青团有没有问题，而是说那个习近平共青团怎么办的问题。所以说他收一千到一万，他就是要重组共青团，要把共青团瓦解。共青团有三句话，现在只提两句。一句话说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现在还提。还有一句话说是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还提。但是有一句话不提了，就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不提了。一个是年初受到了任志强的炮轰，共青团跟任志强搏斗了，搏斗的结果是得罪了王岐山。再一个，接班人这个话很敏感，因为团派是千年的媳妇熬成婆，经过胡耀邦、胡锦涛两代总书记的栽培，团派现在人数这个年龄都占优势，在中央委员会啊，这个各级省那个省市干部啊，占三分之二，31个省市有20个。如果说按照常规去搞政治局常委、19大，团派就会占据多数。说习近平这个时候给团派迎头痛击，就是当你熬成婆的时候，我恰恰要让你瓦解。这是习近平要他自己一派独大、一人专权的这么一个必然要求，就是说要习家军一派独大，突破江派的钳制，也突破团派的包围，这就是他的政治目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就正好联想到，我们知道现在刚才大家都提到，中共最高层里面还剩下的团派，实际上也就是李克强、李元朝和胡春华等人。那么我想问一下，从实际上中共高层对于共青团的批评，从去年习近平发话开始，一直到今年中纪委巡视组对于共青团的强烈的批评，就感觉到是一个越来越强烈的这个打击的趋势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他们现在共青团对这种根本性的改革，是不是使党内现在最高层的，比如说包括李克强这样的团派，也被实际上政治地位边缘化？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李克强习近平这次这个推出来的这个共青团改革方案呢，它的中心基本上还是对的，这个团派功能的改变，然后呢，让整这个团系的功能改变，然后把这个共青团的中层和基层的整个功能面向青少年去了。但是现在已经提拔到省部级位之上的这些原来共青团出身的官员呢，我不认为他们是团派，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帮派，他们自己也不抱团儿。同时，在18大前后到今天高层的权力斗争当中，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派别。但是这些人今后他们的官位能不能保得住，并不会因为过去的这个惯例，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团系出来的，到了年龄就转成政务官，所以他们就应该提拔到按照年龄继续提拔。实际上现在这个过去从胡耀邦到胡锦涛一直执行的这个惯例现在被推翻了，推翻以后他们能不能升官，还是当官就当到头了，要看他们现在有多大的能耐解决眼前的难题。像李克强现在这个面对这个经济困局束手无策，我想他恐怕就不会再有什么前途了。
好的，杨建立先生。
对，这个团改会使得团系统出身的干部啊，这个势力会被削弱，这是肯定的。
嗯，
但是是不是李克强的势力就被削弱，这里没有逻辑，直接的逻辑关系。因为这个李克强他已经做到一个总理的位置，他是个基本上是尾大不掉，对于习近平来讲。那而且像小农先生刚才讲的，他团派只是一个描述，他不一定真的抱在一起。
对，
就是说哦，你这个团下面的基层干部。
其实我们这指的团派更主要是指他出身。
出身，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
不是说
并不是说这个团出身的干部削弱了，李克强就自然会削弱，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李克强和习近平的关系是这样，这个李克强和习近平这个一对是非常容易产生矛盾的一对关系，谁在那个位置都会产生矛盾。而习近平这么独断专行，造成了很多官员对他的不满，包括他这个身边的很多官员，大家肯定要找个旗帜啊，作为他们反对派集结的地方。那能够想到的人，一个是老皇帝啊，江泽民，江泽民现在很老了，一段冲突以后可能败下阵来了。那胡锦涛有没有这个心思？那找谁啊？只能找废太子，那就找李克强。所以李克强愿意不愿意，这个反习的势力和那种情绪会集结在他的旗下，这个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上的结果，现在还不知道，应该和团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团改只是我认为给习近平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实，就是说你给我安排的接班人我不接受，我要自己这个安排我未来的这个政治结构，这些我的接班人，我认为是完成这个目的，安插自己的人。
对，那个如果是习近平对李克强特别的不满，当然了，现在的这个中共的最高层里，除了李克强，还有像刘延东啊、李元朝啊、汪洋，他们都和这个都是
团
都可以算作团系统
对
出身的人。我觉得这个推出这样的共青团改革啊，习近平不是为了整肃他这最高层。
对，
我比较同意这个刚刚这个小龙说的，还有这个建立也说的，他主要还着眼于未来。他觉得这个未来这个干部提拔一定要改革。
嗯，
因为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共最高层的这些团派人物没有一个真正对习近平构成威胁的，他们不是一个等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数量级的，
不是政治势力，
不是，因为包括李克强，
对，
包括别人有问题都来找李克强来，这个可能会对这个习近平提出一些挑战，但是绝对不会挑战他的权威。
嗯，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现在在已经在位的这些这个高层应该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当然了，十九大的布局是另外一回事，他有重新的思考，可是不会为了要把他们搞掉而来做这个改革。
嗯，好，那么正好我们有几位听众提到这个，就是改革团派，那么未来中共的接班人在哪里？有一位叫做 Atoms Combining， 还有一个叫 Treaty Honey， 还有一位叫巩格的观众都提到未来中国的接班人，中共最高层的接班人到底会是谁？他们还提到是不是以后只有红三代才能接班？那么巩格先生更提到，有传言说现在确实海外媒体也在流传，就是说有这个说法说中共在考虑废除这个政治局常委制。那么这些种种等等，实际上都是围绕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未来选择这个接班人的问题。那么我听听陈破公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
现在有个很明确的要点，就是说通过这个共青团的整改，至少有一个目标习近平可以达到，那就是不会把团派人物作为他的接班人，不会让团派这个成为这个二十大之后的接班人。因为习近平这个改革方案是一箭数雕，至少一箭三雕，一箭射中的是李克强、汪洋、李元朝这些重量级的团派人物，削弱李克强的权力，而阻止汪洋和李元朝进入政治局常委。这些人尽管个人没有给他构成权力威胁，但是形成一个团体的时候会给他构成决策上的威胁。第二件，射中新生代团派人物，那就是像胡春华、陆浩、周强、秦义志这些人物，阻断他们的上升之路。第三件，射中共青团这个体系，就让这个体系不再成为晋升官员的一个通道，而仅仅成为共产党的工具，传声筒、手电筒，成为这个走卒拐杖，去这个维持共产党的统治。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根本不会考虑共青团成为什么接班人，而共产党本身从来没有解决过接班人的问题，每一次的权力交接，尤其最高权力交接，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所以这个还有政变暗杀的阴谋在那里。说这个接班人不是习近平所考虑的内容，他考虑的就是在目前是怎样巩固他的权力，怎样让他自己大权独揽，一言九鼎。
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大家都讨论的主要是集中在怎么去掉这个培养接班人或者是干部的这个职能。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加强共青团在基层的作用，这次改革的这个方案哈，尤其是在引导舆论和思想控制方面。我就想知道，最近我们知道过去一两年来，共青团已经在发表激进言论、引导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您是否预见未来共青团会成为中共控制年轻世代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共青团在这方面起不了什么作用，原因是中国现在这个对年轻一代的控制其实是两条轨道，一手呢是通过教育系统洗脑，另一手呢就是通过网管等等系统呢管制。
嗯，
那么通常我们看到的五毛和小红粉其实是这个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这么一批人，包括一部分公务员。那么共青团在这里面能扮的角色主要是在这个所谓的洗脑方面，但是共青团整个系统包括它的各级干部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头脑简单，这个思维僵化，所以让他们去引导小红粉，经常会把小红粉给煽到了一个让高层感到难受的程度，就是把问题引到极端去。
对，
比方爱国主义爱到了最后让政府让这个高层的一些决策受到冲击，所以在这方面共青团其实是很无能的。所以我觉得今后原来控制社会控制青少年的两条管道仍然会照原来的轨道行驶，共青团在里头实际上起不了作用，他也就是去带领青少先队戴上红领巾敬敬礼然后扫扫大街，还是那套50年代的老把戏。
嗯，好的，我想还有提到一个中国现实，就是以前共青团发挥作用控制思想的时候，是因为中国的很多人是跟一个工作单位或者什么东西挂钩，那么他们的衣食住行是受到这个组织的控制。那么现在今天在中国经济比较活跃的情况下，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组织依附，所以我就很想知道这个共青团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杨建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实际上我们把共青团拿出来讲，实际上不应该的。共青团就是共产党的一部分，
嗯，
对，它是共产党的一个附属机构，它的附体，共产党的所有问题共青团都有。共产党的问题不解决，共青团的问题也解决不了。现在同样的问题可以问在企业里有没有党支部，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它解决不了，它恢复不到以前的功能了，因为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
就是共青团啊，我认为这次团改想完成什么什么功能啊，什么什么做什么后备军啊，
一代一百四代一等等
都不可能了。现在它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个呢，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两个，如果团系统不再作为干部这个培养的渠道的话，主要渠道的话，那另外的渠道是什么？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涉及到政治斗争，就是说这是所有专制体制的问题，就是接班问题、权力继承问题，它解决不了，还是没有解决啊。这个、以前是这个两代十年，有上代指定，一代这么传下去，到了现在看来要发生改变。我认为19大。这个除了这个什么这个各省市的布局，最大的看点还是习近平要不要设储军。
嗯，
这说明他怎么来继承这个接班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体制最大的根本性问题，就干部从哪里来，谁来接班，所以我认为这是两个关键。
对，共青团的改革这一次啊，他不是为了解决接班问题，
嗯，
他就是要解决共青团现在面临的问题。
对，
刚刚这个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共青团会不会这个按照习近平也好，或者这次这个改革的方案的要求或者规划，去这个真正的能做到，比如说这个将来眼睛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啊，基层化，能够去引导这个年轻人，
对，
去这个管控年轻人，我觉得做到做不到是一回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这个中共也好，这个青年团也好，再去管控这个青年这个思想也好，言论也好，这方面已经真的是做不到了。
对，
因为这个管道太多了嘛。
嗯，
但是他会试图去这个引导也好，诱导也好，我觉得他会试图这么做，做得到做不到我们不知道。
而且我们说实在的，共青团如果他输送干部的功能被削弱的话，那么共青团本身里面的人他动力也小了，因为他不是一个升官的渠道了。
你现在
他还有多少动力去到民间去搞这些基层的事情？
你不要说共青团了，现在连入党的动力都少了。
对，
因为他对他的这个仕途没有什么大的帮助的话，入党干嘛呢？
对，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对，中国有句古话叫"以利相交，利尽则散"。 共产党和共青团都现在都是利益集团、利益机构。如果共青团被削弱到说不能成为接班人，不能够成为官员的上升渠道，当然这个吸引力就减低了，很多年轻人不会再选择共青团，至少不会选择当共青团的干部。所以这样的话呢，共青团有可能转向低调、低潮，甚至有可能走向解散、解体。那么如果说习近平主观上是想打击共青团，如果客观上构成一个那个共青团被削弱甚至解体解散的这么一个作用，当然在客观上也是一个好事情。另外这个共青团来说呢，就是刚才各位提到说他这个发挥的这个意识形态作用，我觉得这个共青团在过去一年半以来一直想这个挣表现，因为习近平打压他不能直接说我想权力斗争想解体你，那习近平的语言是说意识形态拿来说事，是说你政治思想跟得不好，或者说是那个政治不明确，这个共青团就使出浑身解数来挣表现，就先后卷入什么任志强事件、赵薇事件、第八出征啊等等，结果呢这个就是挣表现，拍马呢有时候会拍到马蹄上，所以他这个有的事情搞对了，比如第八出征他搞对了，迎合了这个上面的左的意思，但是跟任志强一干呢，这个得罪了王岐山，跟这个后来这个赵薇事件干，甚至是团中央跟党中央杠上了，甚至于他的微博都被封杀，所以这个政表现了政的不好，会错上意，揣摩上意，有时候揣摩对，有时候揣摩错，共青团跟遭更大的灾难。我就说他跟那个义和团和红卫兵一样，你揣摩上意，有时候上意很高兴，你揣摩错了，那可能就是镇压的对象。所以我现在看来说是个网上百万计划，说网上共青团计划，实际上把共青团打造成五毛党，我建议共青团改名改造为五毛党，说成为另外一个党，共产党的真正的助手。
嗯，好的，下面我们引用两位观众朋友现在在网上参加我们的互动，那么他们提出的评论啊，一位叫 Ed Child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这个共青团和妇联、工会常被视为统战或者统治的工具，一般认为他们难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那么他想问嘉宾，这次共青团改革是否能够真正让共青团回复这个社会团体的本色，真正发挥相应的社会作用？那么刚才我想各位嘉宾已经有了点评。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Fedorov 的一个观众，他提到就是说，习近平削弱自己的接班人，那么是不是在为以后准备独裁20年做准备哈？这个也是大家刚才也提到一些在接班方面的一些看法。那么我想就这个话题，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请每位嘉宾最后再做大概30秒到一分钟的点评，就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先请陈小农先生来评论一下。
我觉得我们现在来讨论接班人，前提是过去30年中共形成了一个惯例，就是集体领导下到了年龄就换人。但是中国，我在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已经从集体领导转变成个人威权了，也就是说中国今后在个人威权的领导体制下，他不需要接班人。
好的，杨建立先生。
对，这次团改有两件事情这个是提了但是没有受到很多重视。第一个就是说团的党的领导受到了削弱，
嗯，
这一条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
对，
在共产党的语境之下，什么叫党的领导受到削弱？那就是习近平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嗯，对不对？
所以这次要加强党的这个，
没错。另外一个呢，就是高层的这个机构要精简，也就是说你不要等着给我接班，全都走人，
解散
，不要占位置。
是的。
所以这两点要解读懂了，这个团改也就解读懂了。
嗯，好的，张国华先生。
这次这个团改啊，这个大家都为共青团未来的这个去留，好像这个在讨论呢。我是觉得这个共青团最后啊还是回归到像妇联这样的一个机构，它就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个这个工具，
嗯，
这个而不是一个将来在某些方面，在很多方面跟共产党的最高层在争权夺利、在竞争的这样一个机构，
嗯，
它不是没有它的这个不是没有它的这个可以发挥的地方，比如说他在青年学生中间啊，这共产党很会做这一些，比如说你这个入团了，这个对你这个升学是有好处的，
嗯，
对你这个就业可能也是有帮助的，他可能做一些这样的事情，面对基层。
如果团干部不能直接往上升了，谁做这个工作呢？
他做了以后他有职业了，对不对？他有工作了，他有工作了，所以他不能向上，但是向下去发展，怎么发展？这个
还
可以，还是有空间可以去考虑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
现在这个习近平对共青团的态度啊，由于在有相当于在拱足，以前有一个话叫做革命军中马前卒，现在共青团又当了马前卒，也就是说你冲锋在先，让你驱使在先，如果你做的对，会揣摩商议对了，那你立了功是应该的，如果你会错了意，惹了祸，那你自己负责任。所以这个共青团有一句话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过去用兵一时啊是升官，现在用兵一时就可能是做炮灰。
好的，有关共青团剧变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设想美中开战为何逐渐成为话题，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8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最近发表报告，分析美中开战并非完全不可能，并表示一旦战争发生，中国可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立即回应，假设中美开战，别把美国的疼痛想少了。与此同时，中国军方鹰派人物高调宣称下一场战争并不遥远，如果南海开战，中国一定能赢，并主张要敢于擦枪走火才能设置擦枪走火。美中开战这个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概念，最近为何在美中两国都成为话题？在中国高层为南中国海问题降温之际，为何官媒和军方人物还一劲的高调炒作中美开战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美国的兰德公司发表报告并说明中美开战并非不可能，你觉得这个报告的重点和看点在什么？意义何在？
年前谈中美开战了，很多人还不太当真，现在谈中美开战那就是一个正题，相关各方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就说，可以说首次讲到了以前还比较暧昧态度，可能在不可能之间，那么现在首次讲到了中美开战是可能的，而且做了一个计算，这个说美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一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中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他说得很客气，言下之意就是中共必然失败。我在这个几年前了，三年前出版一本书叫《假如中美开战》，有这本书，那么当时我提的时候还是曲高和寡，那么现在看来我书中的很多预言都正在得到应验。
好的，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说，这个兰德公司这份报告啊，的确提到，就是说，他除了说这个中美开战不是不可能以外，他还有一个副题，他说要去想这个不可想象之事，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他的报告的这个出发点还是不希望中美开战。
对，
这个有的人看了这个报告也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在鼓噪这个中美去开战呢？我觉得这个现实的情形是什么呢？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军力的这个提升，现在这个中美之间啊，两军交汇交集的机会比以前大大提升，再加上南中国海有这些这个领土的争议，这个美国也有一些小兄弟要去挺，所以这个中美两军在这个南中国海过去就有一些摩擦，现在这种对峙和摩擦会越来越多，那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来对这个战争的可能性做一下这个预估评估，我觉得这个没什么问题啊。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这个环时的这个回应啊，他可能也是这个误错了这个兰德公司的本意。兰德公司不是说要跟你打仗，
对，
然后还把自己的损失会降低一点。这个环时告诉说，你别把自己的疼痛想少了，意思就是说我会把你打得很痛。其实他的本意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这个叫什么冷静的脑袋，
都克制，
能够这个占上风，这个多克制，不要去打仗。
对，
这个也
好，杨杰，
对这个兰德公司还是这个报告还是非常认真客观的。我觉得它起到了几个功能。第一呢，它是一个第一份比较详细的公开的分析了两国国力的这么一个报告，而且详细的分析了可能战争以后会给双方带来的损失。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让美国要准备好战备，一定要准备好战争，战争并不是不可能，同时尽量的不要避免这个战争，我觉得起到这个功能。那这个环球时报的回应呢，客观的来讲，我觉得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比其他文章写的都好。第一，它的前半段基本上是反映了兰德公司的报告的内容，后边呢 当然他要这个要叫下板，就认为你要打得痛些。当然美国在如果真正有战争，当然美国的损失也不会太小，这是一个客观的。那当然他要这个恐吓一下的，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份这个文章里边承认了在军力国力方面中国还处在弱势，这个都是这个承认的。我觉得环球日报这篇文章我还是觉得比其他还要好一些。
嗯，好的，程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兰德公司这个报告背后有一个没有点出来的话题，其实就是所谓中美抗战的基本背景，那就是中国的国防战略在最近几年当中已经从防卫型转变成攻击型了。它的代表或者说标志就是中国开始建造航母舰队，航母舰队是攻击型这个力量而不是防御性的工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中国准备把国防战略变成攻击型，那么在攻击的对象又是以美国为主，所以美中开战的可能性自然就存在了。但是我同时认为美中现在5到10年内开不了战，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这个航母舰队5到10年内它根本就没有作战的可能性。原因是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到现在为止它只是一个训练平台，它的整个从舰体到舱内设备到舰载机全都不具备作战条件，只能用来训练。最近刚发生一个舰载机这个电脑系统发生故障导致这个飞行事故，然后飞行员死亡，这个例子也证明中国的舰载机现在并没有过关，换句话讲有舰无机，这个航母是没有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第二艘航母5到10年内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完成训练开始服役，所以在这段时间内谈中美这个开战其实是一个宣传。
嗯，好的，我们知道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不仅仅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分析，也分析了就是两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后果。那么这个报告认为，如果中美开战如果拉长到一定的程度哈，双方都会付出重大的代价，但是中国的损失和代价会更大。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是不是赞成这种判断？
对，兰德公司的报告他在讲军事方面的时候是讲了几种可能性，全面战争或者局部战争，是高强度的还是低强度的，是这个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那么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大家心中都有数。那么他更进一步讲到就经济上的这个影响，那么对美国的经济可能拖下来这个 GDP 啊，拖下来5%到10%，但中国的 GDP 损失可能是25%到35%。另外在这个经济上贸易上，那中国是面临一个贸易封锁，而美国它在这个西太平洋或者大西洋的贸易依然畅通。另外关键是政治上的影响，美国这个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政治上美国无非就是两党轮换，无非就是党派这个互相责备，或者是如果你赢了战争，那么你这个党可能选胜，你输了战争可能被另一个党代替，如此而已。美国政局是稳定的，但是中国就可能出现情况，就可能出现政局不稳，出现政权被颠覆，甚至出现这个就所谓的民族分裂或者是这个国土分裂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政治代价很大，但是兰德公司还是很客气，他没有指出另外两个致命的要点。一个要点就是解放军的腐败，解放军腐败透顶，根本就不可能作战。那看到我们看到郭伯雄被判决的时候，如果说那个薄熙来、周永康另计划判决还公布了一个金额，薄熙来根本不公布金额，因为他贪腐太巨大了。
郭伯雄
他这个钱要拿在称，郭伯雄拿那个称来称几吨，所以这个军队的贪腐，我在这本书里面也详细的描述。这个军队不能作战，一旦打战，中国的解放军的官兵大规模的叛变叛逃，只要美国许以这个移民的许可，他们会立即解散。所以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开战，美国公布中共领导人的财产在海外的偿付情况，以及冻结中国领导人在各国的这个资产的话，甚至撒传单给中国的军队，那我相信对中共的政权是致命的打击。说这些重要的软性因素在兰德报告的公司里面没有，不过在我的书上有，大家可以进一步的阅读。
好，我想刚才正好提到这个战争对于这个红二代或者是中国权贵阶层的影响，有一位叫做 Brian 刘的观众也确实在他的评论里面提到，就是如果中国真正打仗的话，会不会考虑比如说对于中国权贵阶层，像比如说他提到习民泽们怎么办。那么这些问题当然也是我们讨论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是否赞成有关这个中国可能代价更大的这个评估。我知道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 样子啊，那个兰德公司这个报告里边讲的都是事实，它的数据都是有来源的。
嗯，
这一点是让人很幸福的。
对，
我觉得他讲的几个重点，第一，中美之间确实军力不平衡，然后中美之间目前这个经济的力量也不对等，
对，
对不对？然后战争如果打起来，中国的损失要大于美国。这个其实在我自己看来啊，我的这个评估里边，他讲到这个对美国来讲，美国的损失大概是这个经济的5%-10%嘛，对中国就是25%-35%。其实在我看来，美国5%-10%，中国可能要到40%-50%。
嗯，
但是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就是说战争啊，打与不打，有的时候不全是看第一你们两人的军力是不是平衡，
嗯，
第二也不全看你的这个经济实力是不是对等。你想想1950年。当时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毛泽东决定要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中美那个时候无论是经济也好，军力也好，那个悬殊比现在要大得多啊。但是他说去打，继续打了，他的损失确实承受的比美国要大得多，对不对？但是他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目标，这个打了个平手在三八线。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20年前，台海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因为台湾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中国那个时候是在这个文攻武赫，这个做实弹演习啊，还打这个导弹，对不对？这个美国看不下去了，就派了这个两艘这个航母战斗群去了这个台海附近哦，还没进台海。那个时候这个解放军就觉得没有办法了。这个虽然我们看正好这个北京在开人代会，这个解放军代表说来来就把它打掉，你怎么打看都看不到怎么打。但是呢，你也别忘了，从那以后在过去的20年间，这个中国的军力啊确实提升了很多。你今天去到这个美国这个军方里去问，他真的是把中国的这个解放军现在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对手来看待。
嗯，
对，打仗打的是政治不是军事啊。
对，
那这个中国有一条，这个《环球时报》里提到了，刚才藏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承受损失的能力的确比美国要大，但是别忘了，你提的那两场这个战争，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的合法性还没有受到这么大的挑战。
对，
在过去的30年来，共产党有两个这个合法性来源，一个是高速度经济增长，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
对，
高速度经济增长一打，在现在就已经开始这个经济出了问题，再一打就会出更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我觉得习近平比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你喊打的时候，这些人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支持者，一打打不好。刚才破空也说了，肯定打不好。这个一打不好，这些人就成了你的敌人了，对不对？马上就剑就对着你了，这是不好玩的一件事情。再加上它的合法性这么脆弱，这仗怎么个打法？我真是看不出来。这个清末的时候，实际上清朝早就腐败了，早就有问题了。但是一直到了甲午战争一战战败以后，才开始了真正的溃败。
就这个腐败现在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然后呢才开始了有个宪政议题的这个讨论，然后清政府才开始真正的走向死亡。所以呢，习近平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说不好打这仗。
不过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环球时报》不仅写了一个就是别把美国的疼痛想少了这篇评论，那么中国八一建军节前后呢，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也频频发声哈，对于美中战争的这个结果表现得非常自信。那么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的部长王绍新少将就强调下一场战争并不遥远。国防大学副校长肖天亮表示，如果南海开战，中国一定能打赢。中国前总参上校岳刚表示，他说中国要敢于擦枪走火，才有可能设置擦枪走火。那我想问问，就是这些言论到底只是个别军头的这个言论呢，还是代表中国高层的意思？很多的听众观众都在这个讨论里面问到，就是说还有观众，一个叫 Ed Chow 的观众说，是不是军方现在有意炒作这个开战的气氛来争取经费？还有一个叫 Lloyd Harbour 的一个观众说，这些都是好像是五毛或者是这个引导舆论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真正要打仗。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这些军头啊出来说一些强硬的话，各种因素都有。一种因素就是说是黑白脸，就是中国军头高声严战，但是中国领导人却低调的谈和平，这种黑脸和白脸的唱法。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是这个军头啊跟这个政治领导人有分歧，因为这我们看到这里边的这些军头出来，他的级别都并不是很高，要么是中校，要么是大校，要么是上校，最多是少将啊，像这么什么罗源呢、这些人少将。 不再高的级别就没有了。说这些人出来说话，他是可控的，所以说是拿来放风，在心理学上叫做虚虚实实啊，这个先声夺人或者叫做虚张声势。但是这些人也有可能啊遭受厄运，因为当时那个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啊，这个后来这个清廷战败之后，八国联军就开了100多个大臣的名单，要求清廷对主战派惩罚，结果清廷不得不处罚。清廷就把这些主战派这些大臣100多个大臣，有的流放到边远地区，有的就处决了上吊死，有的就勒令他们制裁就自杀。说这些主战派的官员，如果真的是引发了中美开战的话，如果中国战败的话，那么在这个外国的压力下，有可能会被这个中共政权啊下令处死。说这些人今天闹得很欢，将来可能就是那个刀上之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有的老百姓说是不是这个五毛，当然这里面他们本身的身份来说很复杂，他们本身是共产党的，本身是鹰派，但是我觉得刚才观众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军费，这些军头要贪污军饷，贪污军费，军费的增长，军费的开支是一个重要的一笔，如果说不打仗谈和平，没有军费的增长，他们的贪污无从来源，整个军队的腐败，从上到下的腐败就缺少了短斤少两，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军头有鼓吹战争的这个动力。
嗯，好的，对不起，陈晓农先生刚才把您给漏掉了一轮，请您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国在对内对外宣传谈到打仗这方面呢，实际上我认为存在着两股声音，这个鹰派是嚷嚷要打仗的，然后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还有一部分是技术派在那里谈的是要冷静思维。
嗯，
那么鹰派这一方面通常是一些不懂技术的军官，他们嚷嚷我觉得主要是发挥一个心理战的作用，但是这个心理战真正对国际社会影响不大，它主要是维持国内爱国主义的热度，所以它是对内的一种宣传为主，
嗯，
达到这个目的，因此他们的声音总能发出来，因为官媒总给他们提供这个空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官媒上同时还有另外一股声音，那就是研究军事技术装备的这些这个军官，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他们的声音是比较冷静的，通常强调的是中国的技术装备不足一战。
嗯，
那么这两种声音其实现在的中国的舆论控制上它是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两种声音同时存在，那个谈技术装备不足的这种冷静思维的声音，它之所以出现在公共论坛上，不是因为这种讨论能够帮助加快技术研发，相反它其实是在悄悄地引导暗示中国老百姓，别以为鹰派嚷嚷的那些东西我们就准备明天就打了。
嗯，
所以最后的结果其实是不打。
对，
那么为什么不打还要宣传打仗让鹰派嚷嚷？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不是对外的需要，是对内的需要，那就是中共的意识形态是以美国为敌的，如果不能把美国威胁中国说成是巨大的可能性，中共的这个爱国主义动员就失去了它的效力。
嗯，
所以为了维持这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宣传，中国就始终要把打仗挂在嘴上去动员老百姓，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出来，它基本上不是军事需要，是军事配合政治需要。
对，我们知道确实在南海仲裁以后啊，中国的高层实际上希望为这个南海问题降温，习近平其实也做出一些姿态，包括会见这个美国这个安全事务顾问赖斯的时候说过中国需要国际和平，那么但是军方和环球时报好像没有理这个茬，还一贯的高调。那么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您是不是赞成陈晓农先生的分析，就是说实际上他知道不会打，但是呢要喊一喊来应对这个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是的，其实不仅是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也不想打仗，
嗯，
这个很清楚。所以在仲裁出来之前，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美国国务卿这个克里，他们都分别打电话给这些东南亚的国家，你们给我老实点。
嗯，
仲裁案出来以后，你们谁都不许轻举妄动，一个一个打电话打去的。
对，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美国不希望打仗，美国根本就不希望打仗。但是这个军方啊，军方这个总是要表现一下这个他的强势，
嗯，
就因为他是吃这碗饭的，
对，
然后他还希望这碗饭还要继续吃下去。我讲这个军方是包括中美两边，这个刚刚这个你讲了很多，这个中方中国军方的一些军头啊，有很多是退役的，我要讲一下，
对，
这个出来讲这些话，这个美国也一样，美国我记得这个新加坡总理这个李显龙在这儿的访问的时候，在国防部这个会谈的时候，卡特国防部长他就提到。这个仲裁案对南海问题是对双方，菲律宾对中国都是有这个约束力的， 这个都是应该执行的。这个李显龙没有，根本没搭茬，没接这个话茬，就说明呢，这个军方还是比较强势一点。
嗯，
这个李向你刚刚讲的赖斯去中国，他跟没有提仲裁案。这个奥巴马总统最近也没有再提到这个仲裁案的问题，但是军方还是不断有人在提，就说明这个双方啊，中美两国的这个军方立场都比较强硬，这跟他们的这个职业有关系。
对，嗯，今天呢，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的时间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几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程晓农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要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在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一周后进行的民调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率暂时落后于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麦克莱奇·马利斯特民调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克林顿以48%比33%领先于川普。在七月份，克林顿仅仅领先特朗普呢3%。但是对克林顿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数字都是正面的。根据调查，40%的注册成年选民说，他们投克林顿的票是因为他们反对川普。民调还显示，55%的注册成年选民对克林顿不满意。随着过去3个月里美国接受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大增，美国正在达到奥巴马政府设定的在9月底迎来10,000名叙利亚人的难民安置目标。根据美国国务院难民处理中心的数据，从2015年10月1号到2016年的8月4号，共有8004名逃离叙利亚暴力和迫害的叙利亚难民在美国获得重新安置，这其中有一半的人不到14岁。自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去年9月宣布这个新计划之后，每个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百名难民抵达美国，这让人在过去7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怀疑，将前一年的总数1682人翻6倍的目标能否在这一财年结束的时候达到。那么，结果今年2月呢，美国国务院在约旦的安曼建立了一个难民重新安置加速中心。一般情况下的难民的文件准备、面谈、医疗和安全审查呢，要花费18到24个月的时间。但是美国官员称，这个中心可以把整个过程减少到3个月。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法哈拉·居伦的代理律师说，在引渡有可能性之前，土耳其并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居伦参与了上个月的未遂军事政变。居伦的辩护律师之一李德·温加腾星期五在华盛顿对记者说，针对他的当事人所制造的阴谋论复杂且荒唐，在政变后称他的当事人与美国中情局是幕后策划人的阴谋论甚嚣尘仗。温加腾指出，土耳其的3名部长出面给美国施压，要求引渡居伦，美国则要求土耳其提供居伦参与政变的证据方能启动引渡程序。温加腾说，土耳其还没有提出证据支持其对居伦的指称。葡萄牙前总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的角逐中继续领先。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进行了第二轮模拟投票，也就是非正式的投票。了解投票结果的外交官说，古特雷斯在11名竞争者当中呢是居首位，有11票支持他的候选资格，2票不赞同，还有2票弃权。古特雷斯曾担任联合国难民机构领导人长达10年，并在1995年到2002年期间担任葡萄牙总理。这样的经历让很多成员国印象深刻。外交官说，2周前在第一轮投票中，前斯洛文尼亚总统图尔克以微弱差距紧随古特雷斯之后，不过在最新一轮投票中，他跌落到第4位。美国七月份增加就业25.5万个，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2.6%。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报告说，上个月的失业率稳定在4.9%。2009年经济衰退期间，失业率曾经高达10%。白宫经济顾问福尔曼说，2010年以来，美国企业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月增加18.6万个。福尔曼说，按照这个速度，美国的失业率是可以稳定在低水平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